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若关注自己的事，过于关注神的旨意和道路，就无法跟从神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小孩子呢，是很喜欢模仿和跟着大人做事的，特别如果有领导他们的，他们就更加喜欢跟着了。我不晓得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多喜欢跟着我们的领导人耶稣基督行。我们是否乐意不论顺逆不论意难，我们都义无反顾地跟随，还是当我们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时候就半途而废了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，不论耶稣基督领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都得跟从，都得走上去。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可以更明白到神的呼召。请你留心收听。
要知道，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把信心放在他身上，接受他拯救之后，你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，而是属于耶稣基督了。这是圣经的真理，不是我发明的。哥林多前书6:19-20，保罗这样说：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好，就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神的呼召就临到我们。神不单要拯救我们，神更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。不少基督徒呢，只是满足于得救啊，将来可以去天堂就算了，而没有好好的思想身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目的。也许从来不知道神对他们有更多要求，这是很可惜的，因此就错失了很多神为我们预备宝贵的福气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你，一旦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神在你生命中就展开了他的计划和旨意，是我们要去追求明白和认识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9:57-62，相信过去呢你也曾经看过这段经文，但是不一定明白其中所包含的意思，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的去思考，看看这段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。好，我们就来一块儿看这段经文的记载。这里说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诚实地面对一个问题。如果有人问你关于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你会怎么样回答呢？我所强调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， 到底你会不会回答说你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？要是有人问起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只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那就算了呢？因为信耶稣在许多人听来是别具意义的，它也许可以代表着很多的意思。可是当你说你是跟从主的人的时候，这个意义就更加明确了。跟从耶稣基督的意义很明显，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前行，做一个忠实的跟随者。到底你只是相信耶稣是一个信徒呢，还是跟从主的人是主的门徒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所看的经文。耶稣和门徒正走路的时候，先后遇上了三个人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。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耶稣的话太苛刻了，但其实并不是，耶稣只是给他们警告和提示而已。在耶稣所遇见的这三个人当中，他们每一个人的反应和说话都不一样，而他们不跟从耶稣的理由跟今天的人都很相像，其实都是不外乎是那些原因和理由。首先，路加福音9:57-58说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是头一个跟耶稣说话的人，很可能他之前曾经听过耶稣讲道，而且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愿意信他，所以这个人就前来对耶稣说，我要跟从你。但是想不到耶稣竟然好像泼了这个人一盆冷水那样。那么到底耶稣这样的回答有什么样的含义呢？其实耶稣是讲到一件很普通的事，他叫人看狐狸这种动物，他们晚上呢有歇息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洞。而天空的飞鸟，我们白天看见他们在天空飞翔，那么到他们飞倦了飞累了之后呢，就回到所住的鸟巢里边去休息。可是耶稣要这个人认识一个事实，就是跟从耶稣是没有这方面的保障的，因为耶稣到处漂泊，四海为家，他没有固定的居所，比狐狸和飞鸟还不如。当这个人听到耶稣这样的回答之后，当然他就是离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无法接受跟从耶稣的漂泊生活，他希望有更多更具体的保障，但是耶稣没有承诺。他关心自己的事比耶稣更重要，他要知道跟从耶稣之后的生活到底怎么样，在哪里住宿啊，可以吃点什么，生活到底会怎么样。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关注超过对神的旨意、呼召和命令的关注的时候，他就不容易去跟从了。那么这个人不是因为还不明白跟从主的细节所以不跟从，他乃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不稳定的生活，所以他才放弃跟从主。那么第二个人就是路加福音9:59-60所描述的，经文说，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那么耶稣这样的反应和回答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和苛刻了呢？其实绝对不是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这个人的父亲刚刚去世，所以他要求耶稣准他先回家去奔丧，处理好父亲身后的事，然后再来跟从耶稣。那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，这是第一种解释。但是这句话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含义，就是他家里边有年老的父亲，他要等到父亲去世以后，身后的事处理完了之后，才来跟从耶稣，才可以离开家庭。而第二个含义呢，是比较接近的。然后耶稣就回答这个人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意思就是说，人间的事远不及传扬福音来的重要，传扬神的道远比照顾家里所有的人的需要来的重要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，因为传福音是传给活的人听， 而办理身后事是把心放在死的人身上，那么这跟传福音给人听相比，自然就微不足道了。不过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能够把经文逐字逐句的去应用，认为我们不必照顾家里的人。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读经最主要的是抓住经文的中心思想、总原则，明白耶稣主要是指出传福音使人归义、救灵魂，应该是列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。今天，也许我们不是跟这个人用同样的理由去拒绝耶稣，但或许呢是拖延耶稣的呼召，迟迟不肯做出回应。我们告诉主耶稣说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，我们要等处理好这些事之后呢，才去跟从他。当听见神呼召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马上拒绝，而是响应说好，但是神必须等我们等到我们办理完自己的事以后，才依从神的命令去做。那么这也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，而忽略了耶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重心人物。我们千万不要把个人的兴趣放在神的旨意之上，关注别的事过于关注他的呼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和耶稣对话的人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9:61-62这段经文里边。经文说，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那么这第三个人怎么说呢？他来对耶稣说，我要来跟从你，但是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，我再来跟从你。这其实有什么样的不对呢？难道辞别家人也不被耶稣所允许吗？耶稣岂不是一个没有人情味、不通情达理的人吗？但其实不是。耶稣之所以这么来说，那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们的情况。当这个人回到家里边告诉亲友说他要跟从耶稣，而要跟他们辞别的时候，家里的人会怎么说呢？他们不是要极力的挽留吗？他的朋友和家人不是会给他压力吗？不是会阻止他这样去做吗？耶稣很清楚这个人将要遇到的阻力，他这样做简直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无法自拔的情况中。于是耶稣对他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其实主耶稣要强调的同样是上面的重点，那就是人要是关注自己的事过于关注神的事的时候，他就无法跟从耶稣了。头一个人所关注的是他跟从主之后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保障，那么第二个人所关注的是要照顾家里的人的一切需要，而现在这个人他所关注的是他跟家人的关系。主耶稣不是没有人情味，耶稣不是容许我们不顾家人，而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跟从他是需要付代价的。我们要是不把跟从神放在首位，不顾一切的去跟从他，那么我们就很难跟上了。主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个人想回到家里边说服家人，获得所有人同意之后再来跟从主，但这是不可能的事。耶稣早就说过，人爱他若不胜于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以及至亲的人的，就不能做主的门徒，就不能跟从主。主耶稣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，他要人画出一条清楚的界限，我们如果要跟从主，那么就要依着主的计划生活，就要舍己，把自己的一切都放下，全心全意地去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关注自己的兴趣、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事过于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跟从主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来诚实地问一下自己，我们关心自己的事是否多过于关心神国的事呢？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计划和旨意过于一切呢？那么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到的，就是有些人把路加福音9:62的经文给解释错了，以为这里是说到人如果在得救之后倒退，就会有可能失去救恩。他们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要是有人信了耶稣而在灵性上倒退的话，或者是不前进，那么就会失去救恩，再次失丧，最后呢不得救。 这样的说法呢是绝对错误的，因为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讨论得救的问题，也跟得救无关。这段经文所要探讨的是做主的门徒，主题信息其实是很清楚的，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解释错了。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谈论到失去救恩的事，经文所谈的只是做门徒的事。那么耶稣所说的犁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用过犁呢，就是耕田用的犁，又或者有没有见过犁呢？那是一种很古老的耕种工具，用犁来耕田是非常讲究技巧的，那不是一件很舒服很容易的事。一旦当你用手扶着犁的时候，你就得向前直看，看着前边，用双手呢紧紧地握着犁，那么这样所耕出来的地才好看，才会笔直，不然的话你就会把田犁得一塌糊涂，没有条理了。那么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，这到底又有何所指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在这里很明显是用犁来耕地这个动作来比喻人跟从他的情况，因为其中呢有相似的地方。当人选择跟从主的时候，或者说当人从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起，人所做的就好像是把手放在犁上。我们对主说，我要信靠你，我要跟从你，我要顺服你而行，我要遵行你的命令，我要听从你的吩咐。然而耶稣提醒所有跟从他的人，我们如果心不专一，频频回头望向后看，我们就不能走好跟从他的这条路了。一个手扶着犁的人必须向前直看，才能够把地给犁得好，要是回头望的话，必然是犁得不好，把原本整齐的田呢就犁得是凌乱不堪了。那么同样，我们要是跟从主，就要全心全意，不能够左顾右盼，让周围的事物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叫我们无法集中心思跟从主。我们不但会步伐放慢，并且我们每天所走的路呢，都不能跟神所要求的相吻合，有时还会背道而驰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自然会感到灰心失意，最后呢，我们会选择离开，因为再感觉不到跟从主的兴奋了。所以主耶稣就警告我们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任何跟从主的人都不能够向后望。那么到底向后望或者说向后看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回望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呢？不是，其实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检讨自己所走过的路，都要停下来回望，但是我们回望是必须带有目的的。首先，我们可以为了评估自己的生命而回望，或者说回顾。回顾过去呢，能够叫我们准确地评估自己的人生，到底我现在的处境怎么样，我的灵程到达怎么样的地步。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做出评估。那么第二是为了纠正自己。当我们犯了错之后，我们想做出纠正，纠正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我们得为着过去的事而做出回顾，从中做出纠正。第三是为了感恩，我们感谢神过去的带领和施恩，给了我们能力去走过许多不同的路。我们知道离开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。回想神怎么样领我们走到现在，我们就要回望而发出感恩。那么第四是为了欢喜，为着过去的成就欢喜快乐。神在我们过去的路上所给我们的机会和成就，我们回望的时候呢，就会发出感恩。第五是为了动力，当我们回头看所走过的路的时候，我们就获得了动力去走前面的路，我们就会继续跟从神，因为看到神在过去的作为是这么样的奇妙跟美好。然而耶稣却警告人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回望过去，不能够因为某些原因而回顾，不是。我们可以为了评估自己，为了纠正过失，为了感恩，为了欢乐，为了继续向前行而对过去有所回顾。但是作为一个跟从主的人，我们不能够回望过去的事， 特别是负面的事、消极的事、失败的事。我们一旦跟从主，手扶着犁了，就得向前看，不能够老是回望过去，那么这会影响我们的前进，而主耶稣说是不配进神的国。有些人回望过去啊，经常缅怀过去，是因为对过去的许多事情都放不下。他们虽然相信接受了耶稣的救恩，虽然是得救了，但是当挑战他们去过敬虔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就依然恋慕过去的习惯、过去的罪恶和关系、过去的思想模式，而不肯被更新，不愿意放下。当他们老是眷恋着过去的时光，他们就无法走直路了。除非我们把焦点和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定睛仰望他，专心一意地在他身上，而不是在从前的事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的生命将毫无圣灵的果子可言，他们的生活也没有能力，带不出见证，也不能够产生影响力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向主委身，他们的目光老是回头望。当人回头望的时候，他就会分心，会被许多事情所吸引，那么这样又怎么能够紧紧地跟从主呢？久而久之，他们和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，再也无法跟得上了。那些老是回望过去的人，他们很多都胜不过自己的过去，特别是过去的失败和软弱，老是让过去的失败来缠绕自己，所以呢，就难以跟从耶稣了。有些人总是被过去的罪疚所困扰，又或者是一些恶习和罪行，他们既不让这些过去，也没有靠着圣灵去得胜，所以呢，灵性总是呆滞不前，好像一潭死水那样。那么为什么不少弟兄姐妹不愿意放下一些他们明知道是不好的事呢？因为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惧怕，怕一旦他们放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他们不知道将会怎么样。到底当他们顺服圣灵，把神所要求的交出来，或者是放下之后，神会对他们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，因为神如果要拿走我们所拥有的，他必然会把更好的赐回给我们。但是神必须等我们乐意交出来，神才可以把他上好的福气给我们。我们要是看不清神的心意，结果损失的就只是我们了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执着过去所发生的种种，不让他们成为过去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太执着过去的失败、过去的软弱、过去的跌倒、过去的罪恶、过去的痛苦和懊悔，因而错过了神在今天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和恩典。许多时候我们问，为什么神不垂听我的祷告？问神，为什么我们内心没有平安？问神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？其实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，是我们不选择跟从主，我们留在过去的光景之中。好，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9:61，经文说，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不错，这个人说得很好，他对主说要跟从主，然而跟着他说但，这个但就包含了许多的保留，许多的疑惑和退路。结果呢，他为了要顾全自己的利益，而没有把跟从主放在生命的首位。这就好像今天有不少弟兄姐妹说，我愿意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但是我愿意出去为主传福音，但是我愿意这样那样，但是弟兄姐妹，神不要我们说任何的但是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去回应神的呼召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再三地问自己，到底我是主的门徒吗？到底我是真的跟从主吗？我们甘愿舍弃俗世的一切，而专一的要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上好的福分吗？我们愿意排除万难，立定心志，全心跟从主，永不回头吗？主耶稣的要求是严格的，可是跟从耶稣的人生也是最有福气、最有价值的。跟从主是要向神委身的。约翰一书2:24-27，经文说，论到你们，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 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明白神的呼召》第二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庄稼已经收了，主的声音在呼召。
我已经看见，
我已经听到，主在呼召。
千万同胞在等待，等待主的福音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让我们认识到跟从主是每天的决定，是一生持续不断的，绝对不是一时偶然的行为。不但这样，他还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全力以赴。但愿我们都乐意选择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